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是一个很有方向感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刘文很羡慕，因为我总是缺乏方向感呢，很容易迷路，多转一个弯我就分不清楚东南西北了，因此特别羡慕方向感很好的人呢。那当然随着科技进步，现在方向感不好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有很多的资讯软体可以辅助帮助我们找到目的地啊，甚至于会帮你估算好，用最好的方式，最短的距离，最快速的时间到达你所要去的地方。这对我们这一些所谓的路痴来说呢，实在是一大福音呢。不过有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些软体虽然已经帮我们都算得很精准了，可是其中难免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比方说遇上了路上有车祸，临时塞车，或者是路上施工，这些软体是不会知道的，所以就没办法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距离达到今天所要到达的目的地。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插曲，虽然这都不是在意料之内，会让我们多费心思，多花时间，多绕点远路，但是只要没有迷路，仍然到达最终的目的地，那就值得庆幸了。而人生的方向、目标、梦想也是一样的，大部分的人也都是希望以最短的距离、最快的速度达到目标，但却会发现这常常是事与愿违的。而一个完美主义者很可能呢，也是一个非常固执己见的人，觉得一定要这样的方法，一定要这一条路线，否则就感到自己是受挫折，甚至是个失败者。因此在这本书《上帝的幸福学》第十一章，作者特别不断地探讨追求卓越跟追求完美到底有何不同啊。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盼望透过这一章让我们来省思自己在人生这一条大道上，我们是否是往正确的方向，并且呢是有正确的心态不断的向前。好，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卫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锡安大道，经文在诗篇第84篇5到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84篇5到7节，一起来看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84篇5到7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 道。在诗篇第84篇当中写成的时候，每一个犹太男人都必须一年三次上到耶路撒冷去守节，整个村庄的人都结伴同行，沿路唱着歌前去朝圣。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当他们一路走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朝三个方向观看。第一，他们往里面看，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张地图，指引他前往他真正要去的地方。今天就看看自己里面吧，有什么样的地图呢？他带你往何处去呢？你是否自我设限，或是进入了与主同行的所有的丰富中呢？接着他们往回看，他们经过一个山谷叫做巴加，意思就是流泪。当他们经过巴加以后，就把一个福分留在后面给别人。在我们的天路旅程中，有的时候会经过流泪谷，当你经过它的时候，有没有留下福分给别人呢？或者你期望别人给你福分呢？然后他们往前看，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他们期望能在守节期间与永生神相遇。我们也是行走力上加力，你可能会往前看说，我永远到不了，但是你可以的。当你行走天路的时候，主必赐给你力量继续向前行。默想神的话。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也朝三个方向观看，这经常是一个艰难的旅程，但神必赐给我们力量继续前行。在你的心中，你有一张通往锡安的地图，跟随他，有一天就会面对面遇见永生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靠您有力量，奔走天路的人实在有福，虽经过流泪谷，但这谷却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我们行走必力上加力，跟随主的脚步，直到与主面对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的《永恒的赞美》。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秋雨之福》。
主耶和华，我愿常住在你的殿中，日日歌颂赞美你，瞻仰你的荣美。主耶和华，我必靠着你力量的福，我虽经过流泪谷，你是他为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我的日头，我的盾牌，我要单单依靠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的王啊，求你赐福。 我所依靠的。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们不断地被教导做事呢，一定要尽上全力，而且要尽善尽美，这难道有错吗？有哪一个老板不希望自己手下的这一些员工是全力以赴的呢？好，我们必须再来厘清一下，追求完美和追求卓越有什么不一样啊？一个完美主义者是重视目标而非看重过程，因此在这趟人生旅程中，如果遇到一些挫折，就很容易看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另外呢，如果有完美主义的心态，就会有比较强的防卫性跟攻击性哦。还有呢，思想比较容易一成不变，缺乏弹性。而现在社会的价值观往往呢灌输我们要追求完美，尤其在一些媒体上，我们看见呢要追求外表的完美，或者是当一个超人，这都不是一个追求卓越者要向往的目标哦。如果自己本身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呢，那么有几个心态是需要调整的。 尤其如果身为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把两个概念搞清楚，一个是我们的身份，一个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一旦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而这个身份是永不改变的。至于我们做什么工作，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宝贵的身份呢。另外第二个心态要调整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再来第三个要调整的心态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独特的。父母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告诉他你一定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是要告诉他你是何等的与众不同，愿天父上帝所赐的才干恩赐能够充分的发挥。下面我们就要继续看到一个完美主义者需要调整的第四个心态是什么。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上帝的幸福学》，智慧之人在日光之上追寻真正的喜乐。我们要看到第十一章追求卓越最后一个部分。条条大路通罗马，世界没有一种事业是一帆风顺，成功也绝不会一蹴可及。在追求过程中，总有许多波折、起伏和困难。坦白说，没有一个人喜欢失败。在追求理想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想以直线方式到达目的地，但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正如没有人喜欢地心引力，如果能够从窗口跳出去，让自己在空中飞翔，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必担心交通拥挤，以第一时间到达要去的地方，那实在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这只能在幻想小说中出现，现实环境是不可能的。既然无法除去地心引力，那必须接受现实，干脆大搞地心引力引发而来的玩意儿。空中跳伞、玩溜滑梯、云霄飞车、跳水、爬山，没错，地心引力的确可能带来不方便，但我们可以享受地心引力所带来的乐趣。同样的，既然直线到达目的地不切实际，倒不如改变思维。目标不一定需要改变，但追求方式可以稍微修正。本来期盼四年完成大学学位，但求学过程中因着财务、健康、能力或其他因素无法按时结业，那么倒不如退而求其次，让自己在学校待久一点，好好享受多半年或一年在校园的日子。当然在这个情况心态需要调整，那就是不要介意外人用奇异的眼光看待，也不要猜想别人内心是否质疑自己 IQ 有问题、读书能力不足够等等，以平常心调整自己的心态。当无法以一条直线到达目的地时，这不代表失败，也不表示无能，乃是说你跟别人不一样，有人四年大学毕业，有人需要长一点的时间。爱因斯坦念小学的情况正是这样，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是如此，他们念小学比别人长，但后来证明他们跟别人一样出色，甚至更胜一筹。爱迪生发明电灯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程中他并非一条直线找到做电灯泡的材料，乃是绕了许多螺旋线才发明第一个电灯泡。别人以为他经过多次失败才尝到成功，但对他来说目标没有改变，只是寻求过程并非一条直线到达，乃是弯弯曲曲的螺旋线。爱迪生让人敬佩和值得效法的地方，就是在追求目标过程中，他总是带着享受的心情绕着那弯曲的螺旋线。他的助手从没有听过他在实验室唉声叹气或怨天尤人。曾经一次意外火灾把他的实验室烧成灰烬， 他居然把太太和孩子叫醒，好叫他们可以欣赏难得看到的如此漂亮的一场大火。这时再看到他的心态跟平常人不一样，他非常享受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不管是做实验，在大学念书，或是考执照，与异性谈恋爱，我们都应该存这样的观念，成功从来没有侥幸与捷径，不会轻而易举得到，都是要经过一条漫长弯曲的路线。问题不是弯路有多少，乃是是否懂得在走这条弯路上能够享受周围的花草树木和鸟语花香。无论是婚姻、从事研究、教育孩子、上班工作，在不同领域中，每个人都有他个人的理想和目标，也没有人一下子就达标，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目标。在追求个人梦想过程中，总会经过许多大大小小、弯弯曲曲的河流和坎坷颠簸、崎岖不平的山路。明白这一点，不妨放下本来高度完美的心态，以平常心走这趟旅程，好好享受那变化多端、峰回路转的人生道路。心理学家大卫·伯恩斯曾经这样说，完美主义者会设定没有道理的高标准，拼命想达到不可能的目标，然后仅从生产力与成就结果断定自我价值。过去多年，完美主义者早已被许多心理学家认定是一种精神官能病症，是许多人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正如前面讲过，追求卓越和完美主义有天壤之别。追求卓越的人不是追求完美，他们理想远大，对事业有抱负，他们也有很强的求知欲，广泛涉猎各领域知识和学问，一方面尽量挖掘个人的潜力，并培育和发挥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另一方面他们也愿意聆听别人的回馈，好修正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追求卓越者更是懂得有效运用时间，并且知道如何过一个均衡的生活，积极过一个愉快的满足的人生。创造主是完美的，人应有神的形象，结论上人的确是有追求完美的观念，但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追求完美变得有心无力。神也知道人的限制，他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尽管信徒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并且与神和好，但是神从来没有要求信徒凡事完美。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这样说道：对管家的要求是忠心，所谓忠心，就是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全心全意把所交托的事物做好，这就是忠心。主耶稣也提过，要求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在钱财上要忠心，在主的圣功上要忠心。有意思的是，知识、学问等每个人都可以花时间学习，恩赐、聪明都是神所赐，唯独忠心出于自己，非别人所能代替。如果仔细思考，很容易发现忠心良善正是这一章谈到的卓越。正如前面讲到的，追求卓越的人，他们拥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尽己所能朝着理想迈进。追求过程中遇到困难挫折，会安静思考改进自己，将挫败视为神的磨练，是神的提醒。因此对他们来说，困难绝不是追求理想的拦阻，而是成功的跳板。无论从道德、婚姻、工作、灵性、人际关系层面来看，追求完美是相当不明智，而且也是不切实际的，徒增个人压力。但这不是叫我们放弃个人梦想，或不要拟定人生目标。我们仍然可以按计划设定个人理想，但追求过程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只要忠心良善，尽己所能，当遇到困难挫折，就把它当作是追求成功过程的一部分。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妨放松自己， 好好享受生命旅程中周遭的人事物，过一个有品质、蛮有喜乐的人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上帝的幸福学》。下面这首诗歌是听韵诗班的《幸福的路》。
多少坎坷险阻，放下盲目的追逐，让迷雾化为透亮的露珠，迢迢人生之途，多少悲伤苦楚，停下慌乱的脚步，让乌云化为甘美的雨露。居住是谁总是为你开路，是谁让你安然居住为你开路，是慈爱的天父，有了天父的看顾，每一棵树，每一片叶，都是随处安睡的船路，是慈爱的天父，有了天父的看顾，每一条溪，每一条河，都是通向幸福的路。
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一条小路，每一条小溪，也都是可以通向幸福的路，但是这一条路必须是正确的路哦。你是否已经走在这一条蒙神所喜悦的路上呢？听完这一章，第十一章追求卓越，如果有任何的感想，希望你可以来信和刘文分享。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这一本书的第十二章了，是有关幽默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可以写信来跟刘文分享你听完之后的感想以及你的代导事项。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Yeah.